殷孝祖，祖子殷衍、刘勉，子刘圈，孙刘如、刘览、刘尊，刘圈弟弟子刘褒，刘圈弟刘惠，惠子刘孝绰，惠弟刘恬。殷孝祖是陈郡长平人，曾祖父殷宪曾任晋朝光禄勋，父亲和祖父的官职都不显达。殷孝祖年轻时行为放荡，喜好酒色，有气魄才干。宋孝武帝时期，凭借军功官至机设将军。前废帝景和元年担任兖州刺史。宋明帝刚即位时，四方反叛，殷孝祖的外甥司徒参军颍川人荀僧韶建议奉命征召殷孝祖入朝，明帝派他前去。当时徐州刺史薛安都派薛索尔等人驻守占据渡口要道，荀僧韶从小路得以到达，劝说福音孝祖说，景和年间凶暴狂乱，自古以来未有，朝廷上下忧虑危惧，命在旦夕，主上登基不到十二天就铲除凶残暴虐之人，国家混乱，朝廷危急，应当立年长的君主，公卿百官无人有异议。但一群迷乱之人相互煽动，制造无端祸乱，贪图拥立又弱君主，竟相心怀非分之想。舅舅从小就有建功立业的志向，长大以气节成名，如果能控制汲水黄河的义勇之士，回师效奉朝廷，不仅能匡扶君主平定祸乱，还可以名垂青史。殷孝祖当天就抛弃妻子儿女，率领文武部署二千人跟随荀僧韶返回京城。当时天下共同叛逆，朝廷只保有丹阳一郡，殷孝祖忽然到来，兵力不少，人心于是大为安定。朝廷晋升殷孝祖为冠军将军，假节都督前锋诸军事。仪仗中先有诸葛亮的统袖铠、铁帽、二十五十弩射不穿，明帝全部赐给殷孝祖。殷孝祖仗势自己的忠诚节操，欺凌各位将领。当时叛贼占据者齐，殷孝祖将要进宫，与大将王玄谟告别，悲痛不能自止，众人都感到惊骇奇怪。太十二年三月三日与叛贼交战，每次作战常常带着鼓车伞盖跟随自己。军中之人相互议论说，殷统军可以说是必死的将领了，现在与叛贼交锋却用仪仗显扬自己，如果射手们十人一起攒射，想不死能行吗？当天他被刘箭射中而死，追赠建安县侯，谥号为忠。殷衍，字敬明，是殷孝祖的族子，父亲殷道鸾曾任宋衡阳王刘义季的右军长史。殷衍年少时就被宋文帝所知遇，被对待与琅琊人王景文相等。前废帝永光元年，多次升迁至黄门侍郎，外任为山阳王刘修佑的右军长史、南梁郡太守。刘修佑入朝，殷衍就代行抚州事务。明帝太始元年，任命刘修佑为荆州刺史，适逢晋安王刘子勋谋反，便任命殷衍为豫州刺史。当地人士、前右军参军杜叔宝等人都劝殷衍一同叛逆，殷衍一向没有自己的部曲，无法自立，被杜叔宝控制。太十二年正月，明帝派辅国将军刘勉西征讨伐他，修筑长围，在东南角开辟进攻道路，并制作大蛤蟆车装载泥土，用牛皮蒙盖，三百人推着用来填塞壕沟。十二月，殷衍才投降。当时殷衍有病，用木板自己抬着，诸将帅反绑双手请罪，刘勉都安抚宽恕他们，没有诛杀任何人。后来受任少府，加给侍中，在官任上去世。殷衍性情温和文雅，安静朴素，嗜好很少，通晓前代旧事，侍奉兄长非常恭敬，年少时以名节品行著称。在寿阳被围攻多时，被城内之人所怀念归附。扬州刺史王景文、征西将军蔡兴宗、司空楚彦回都与他相互友善。刘勉，字伯游，彭城安上里人，祖父刘怀义，父亲刘颖之，职位都做到郡守。刘勉年少时有志向节操，同时喜好文章义理，家中贫穷，出仕宋朝，起初任广州增城县令，逐渐升迁为御林太守。大明初年回到京城，徐州刺史刘道隆请他担任宁朔司马。晋陵王刘旦占据广陵造反，刘勉跟随刘道隆接受沈庆之的调度指挥。事情平定后，封为京城县五等侯，受任西阳王刘子上的辅军参军，入职阁。在此之前，费神讨伐陈善没有成功，便受任刘勉为龙骧将军、西江都护、御林太守。刘勉到任后，根据情况检出平定，获得大量名马、 并进献珊瑚连理树。皇上非常高兴。前废帝即位，任屯骑校尉，又入职阁。明帝即位，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造反，四方响应，刘勉以本官兼任建平王刘景素的辅国司马，进军据守梁山。适逢豫州刺史殷延反叛，召刘勉回京，又兼任山阳王刘修佑的骠骑司马，前往征讨。当时殷延环城固守，从初春到冬末，刘勉对内进攻，对外防御，战无不胜。他善于安抚将帅，因宽厚而被众人依附。将军王广之索求刘勉自己所骑的马，诸将都愤恨王广之贪得无厌，劝刘勉依法制裁他。刘勉欢笑，立即解下马给了王广之。等到殷延请求投降，刘勉号令三军不得擅自行动，城内士绅百姓感激喜悦，都说如同重获新生。回到京城，受任太子右卫帅，封鄱阳县侯，升任右卫将军，代理豫州刺史加都督。后来征召入朝，受任散骑常侍、中领军。刘勉因世事纷乱，怀有知足之心，在中山南麓经营建造居所，作为栖息之地，堆积石头蓄水，仿佛山丘之中，朝廷中高雅朴素之士多去那里游玩。明帝临死时，遗命他担任守尚书右仆射、中领军。废帝即位，加兵500人。元徽初年，月亮侵犯右执法星，太白星侵犯上将星，有人劝刘勉辞职。刘勉说，我持心行事，无愧于天地神明。如果才能轻微而责任重大，灾祸必定到来，天道精密微妙，逃避岂能幸免。贵阳王刘修犯作乱，突然到达建业，加任刘勉为使持节、镇军将军，设置左立，镇守捍卫石头城。不久，叛贼部队屯驻朱雀行，南右军将军王道龙率领宿卫军前往朱雀门，听说叛贼已到，紧急派人召刘勉，刘勉战败，战死。事情平定后，追赠司空，谥号为昭公。儿子刘圈，刘圈字世操，跟随父亲在广陵征讨晋陵王刘旦，因功受任驸马都尉，后来任贵阳王刘修范的征北中兵参军，与齐武帝同在殿内当职，都被宋明帝亲近厚待，因此与齐武帝交好。刘圈本名刘臣，宋明帝多忌讳，凡与刘臣为邻仇，便改名为刘圈。齐武帝曾到刘圈宅地，白天睡觉醒来，刘圈亲自捧着能盛四升水的金枣罐为他浇水灌洗，于是把金枣罐给了武帝，前后所纳礼物都与此相称。后来升任安远护军、武陵内史。据南古代江堤长久废弃，刘圈尚未修完，而江水忽然到来，百姓丢弃工艺奔走，刘圈亲自率领激励他们，于是江堤建成。汉寿人邵荣兴六世同吹，刘圈上表表彰他的门闾。刘圈精明强干，有处世才干，善于顺应流俗。蛮王田同在山中年纪将近100余岁，南乔王刘义宣任荆州刺史时，田同出来谒见，到这时又谒见刘圈。明帝驾崩，上表请求奔赴丧事，诏令代郡还京，立名送行的有数千万人。刘圈与美人握手，哭泣流泪，百姓感动，赠送的礼物非常丰厚。贵阳王之乱时，加任宁朔将军，协助守卫石头城。父亲刘勉在大行战死，刘圈当时生病，匍匐在路边嚎哭寻找刘勉的尸体。刘勉尸体的头顶有伤缺，刘圈剪下自己的头发补上，在墓侧服丧，冬天不穿棉絮。齐高帝接替刘勉任领军，一向与刘勉交好，写信殷勤劝勉刘圈。建平王刘景素谋反，齐高帝总领众军。刘圈刚服丧期满，高帝召刘圈及其弟刘轩进入官署，想让他们率领支系部队。等见到他们，都瘦削，容貌改变，于是作罢。霸业初创，刘圈首先表达忠诚，沈攸之事件发生，加任辅国将军，后来任广州刺史，承袭爵位鄱阳县侯。齐武帝从浔阳回来，遇到刘圈，欢宴叙旧，停留10余天才离开，派文惠太子及晋陵王萧子良整理衣履，以尽父辈朋友的敬重。齐朝寿善建立，封国取消，平西既是参军夏侯公书尚书，认为柳元景是忠心功臣，刘勉为国捐躯，应该保留封爵。诏书认为，随着国运兴废更替，不容再考虑此事。起初，苍梧王被废， 齐高帝在中华门召集商议，见到刘圈对他说，你昨天值班吗？刘圈说，我昨天正好值班，但紧急情况在外面。到这时，皇上对刘圈说，功名之计，人所不忘。你从前在中华门回答我，为何那样想谢绝世事？刘圈说，臣世代蒙受宋恩，门庭承受其眷顾，非常之功勋，不是臣所能及，岂敢不以实情如实回答。升任太子中庶子，兼领乐骑校尉。当时齐武帝在东宫，常到刘圈的住处闲谈至晚，赐给屏风为帐。武帝即位，改领前军将军，后来受任司州刺史。刘圈的父亲刘勉讨伐鹰眼，平定寿阳，无所侵犯伤害，百姓感激他，为他立碑记载。刘圈步行从寿阳去镇所，经过刘勉的碑，跪拜敬重，哭泣流泪。在州城下设立学校，得到古代礼器同雷赠、冰山同尊、同斗、中各二口进献，升任掌监侍中。皇帝多次临幸刘圈宅地，宅地盛大，修造山池，建造瓮窗。武帝带鹿皮冠，披着刘圈的兔皮被，在窗中宴饮作乐，把冠赐给刘圈，到夜里才离去。后来随驾登上蒋山，皇上多次叹息说，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回头对刘圈说，这是比喻你啊。世人说，富贵好改变素常之情，我虽有天下，今天与你尽享布衣的舒适。刘圈起身拜谢，多次升迁至始兴王前军长史、平蛮校尉、蜀郡太守、代行益州府、州市。起初齐高帝辅政时，有意想铸造钱币，因处于禅让之际，未及施行。建元四年，奉朝请孔凯上铸钱均获益，言辞证据非常广博，其大略认为，粮食货币相通是事理自然之事。李悝说，买粮太贵伤民，太贱伤农，民商则离散，农商则国家贫穷。太贱与太贵，其伤害是一样的。三吴是国家的重要区域，近年来连续遭受水涝，而粮价不贵，这是因为天下钱少，并非谷物丰收价贱，这不可不考察。铸钱的弊病在于轻重屡次改变，重钱难用，而难用的害处较轻，轻钱便于盗铸，而盗铸的祸害更深。人们盗铸，严法不能禁止，是由于上面铸钱惜铜爱工。惜铜爱工是说钱是无用之物，用来流通交易，务求让它轻而数量多，使省工而容易铸成，不详细考虑它的祸患。从汉朝铸五铢到宋文帝历经五百余年，制度世代有新废，而不改变五铢钱，说明它的轻重可以效法，得货币之宜。认为应设置全府，地方长官进贡铜，大力进行铸造。钱重五铢，一律依照汉法。如果官钱已经发行于人，便严厉禁止剪凿，轻小破缺没有周郭的都不得流通。官钱细小的称合铢两，消融成为大钱，有利于贫苦善良之人堵塞奸巧之路。货币既然均衡，远近如一，百姓乐业，世道无争，衣食就增长了。当时议论多认为，钱货轻浮转少，应当更广泛铸造，加重其铢两，以防备人们奸巧。高帝让各州郡大量收购铜炭，适逢高帝驾崩，事情搁置。永明八年，刘圈启奏武帝说，南广郡界蒙山下有成名蒙城，约二顷地，有烧炉四所，高一丈，广一丈五尺。从蒙城渡水南约百步，平地掘土深二尺，得到铜。又有古掘铜坑，深二丈，并有居宅处所还在。邓通是南安人，汉文帝赐给邓通盐道县铜山铸钱。如今蒙山靠近青衣水南，青衣左侧都是过去秦朝的盐道地。青衣县文帝改名汉家，而且蒙山距离南安200里，按此一定是邓通所住之处。近来呼唤蒙山辽人出来，说很可以经营筹划。这个建议如果确立，利益无穷，并献上蒙山铜一片，又铜石一片，平州铸铁刀一口。皇上听从了他，派使者入蜀铸钱，得千余万，因公费太多，于是停止。刘圈于是替代始兴王萧建任益州刺史，兼益宁二州诸军事。刘圈既凭借旧恩，尤其能迎合权贵，宾客闺房，供应费用奢侈广大，罢免广州、四州二州后，带领资财贡献， 家中没有储存，在蜀地制作金玉瓮，其余金物与此相称。罢任后以本号还金，享进献，而武帝驾崩，玉林王兴登位，刘圈奉献减少。玉林王知道后，暗示有关部门逮捕刘圈，交付廷尉，将要加以诛戮。明帝启奏营救他，被赦免，禁锢终身。虽然被废黜，而宾客每天到来。海陵王即位，以平民身份受任兼左护尚书，不久受任正职。明帝即位，加兼领骁骑将军，恢复原官驸马都尉。刘圈历朝被恩遇，高帝为鄱阳王萧羌纳娶刘圈的妹妹为妃，明帝又为晋安王萧宝义纳娶刘圈的女儿为妃，从此与皇族联姻。王晋则反叛，刘圈出京守卫琅琊城，转任武兵尚书。刘圈兄弟因父亲死在朱雀行，终身不走这条路。明帝驾崩，东昏侯即位，改授散骑常侍，兼领骁骑将军，尚书如故。护送灵柩去陵墓，路经朱雀行，感伤悲痛，到曲阿去世。追赠太常、常侍、都尉如故，谥号为晋子。刘如字季幼，从小聪明，七岁就能写文章。14岁时为父母守丧，因哀痛过度，消瘦的只剩骨架，宗族乡党都感到惊异。他的叔父刘天任一心郡守，带他一起去上任，常让他坐在自己身旁，对宾客说：“这是我家的明珠。”长大后，风采俊美，性格通达平和，即使家人也看不到他喜怒的表情。本州征召他为主簿，他从家中被征召出任中军法曹行参军。当时镇军将军沈约听说他的名声，举荐他为主簿，常与他一起游宴赋诗，很受沈约的赞叹赏识，多次升迁至太子中舍人。刘如从小喜好文章，思性又敏捷迅速，曾在御座前座、礼赋接到诏命便写成文不加点，梁武帝很赞赏他。后来在寿光殿试宴，诏命群臣赋诗。当时刘如与张律都喝醉了，没有完成。武帝拿起刘如的手板，提示戏弄他说：“张律东南美，刘如洛阳才，蓝笔便应旧，何事久迟回？”他就是这样被亲近喜爱，升任中书郎兼中书通事舍人，历任太子中庶子、尚书吏部郎，多次升迁至散骑常侍、左护尚书。大同五年，任吏部尚书，出京任晋陵太守，在郡中治理和谐，被官吏百姓所称道。入京任侍中，后再次任吏部尚书，因母亲去世扶丧，哀痛过度而死，谥号叫孝子。刘如年轻时与堂兄刘褒、刘孝绰齐名，刘褒早逝，刘孝绰多次因事被免职贬黜，官位都不高，只有刘如显贵，有文集20卷。刘如的弟弟叫刘览，刘览字孝志，16岁时通晓老子、周易，官至中书郎。因生母去世扶丧，在墓旁建炉居住，整整两年不吃盐和奶酪，只吃麦粥，隆冬只穿单布衣。家人担心他承受不了丧事之苦，半夜偷偷在床下放炭火，刘览因暖和得以入睡。等醒来知道这件事后，号啕痛哭呕血。梁武帝听说他至孝，多次派人探视。扶丧期满，受任尚书左丞，生性聪明，尚书省令时有700人，他见一次就能记住姓名，为官清正，毫无私心。堂兄吏部郎刘孝绰在职期间颇受贿赂，刘览上奏弹劾，使他被免官。刘孝绰怨恨他，常对人说：“狗咬过路的人，刘览却咬自己家人。”出京任始兴内史，在郡中尤其砥砺清洁。后又任左丞，在任上去世。刘览的弟弟叫刘尊，刘尊字孝陵，从小清雅，有学问品行，擅长写文章。任晋安王萧纲的宣惠、云辉二府记事，很受以宾客之礼相待。萧纲被立为皇太子后，仍受任刘尊为中庶子。刘尊从跟随藩王到在东宫，因就恩偏受宠遇，同辈无人能及。在任上去世，皇太子甚为痛悼惋惜，给刘尊的堂兄杨宪令刘孝仪写信说：“你的堂弟中庶子忽然去世，悲痛怎么说得尽呢？”他孝顺有爱，醇厚深沉，立身正直坚定，内含玉石般温润，外表清朗如波澜，言行相符，始终如一。文史学问广博丰富，以美誉为心，辞章博大风善， 如玄黄交织成彩。既以谦逊表现本性，又以难以禁用自居。我昔日在汉南与他连续担任书记，等到溃居诸方，他从容居于首座。一周刚刚启动，朱鹭缓缓鸣叫，没有一天不追随，没有一时不相遇。有意的朋友有三种，他实在是这样的人。等到他红到于小县，虽未施展善政，却能让人产生离去的思念，田野多有驯顺的野鸡，这也如同威凤的一根羽毛，足以验证其武德。他就是如此被喜爱赏识。刘褒，字孝常，又字孟常，是刘圈弟弟的儿子。父亲刘轩官至太子中庶子。刘褒三岁成为孤儿，到六七岁时见到各位叔父常哭泣。当时伯父刘圈、刘慧等都显贵，他母亲以为他是害怕，就责备他。刘褒说，我年幼丧父，没能有记忆，听说各位叔父大多相似，所以心中悲伤。一而抽泣，母亲也悲痛。起初刘褒的父母和两个哥哥相继去世，都临时埋葬。刘褒16岁时才开始迁移墓地，经营改葬，不依靠各位叔父。他侍奉嫡母朱夫人和生母陈氏，都为他们善习温诊，叔父刘慧常感叹佩服。刘褒从小好学，能写文章，家中有旧书，大多残破重铸，他亲手编辑整理，装满箱子。梁朝初年，因为他是临川王妃的弟弟，所以从征虏主簿升任右军公曹，多次升迁至太子洗马，掌管书记，在寿安殿侍讲。等到堂兄刘孝绰等都因文采被知遇，多参与宴席。他受诏作《天泉池河》和《采菱调》，下笔即成。天监十年去世，临终前招呼有人南阳刘之灵，托付他丧事要从简。刘褒为官有能名，性格和顺正直，与人交往，当面指出他的不对，背后称赞他的优点，世人朋友都因此叹息他。刘慧，字世章，是刘轩的弟弟。起初任其高帝的行参军，其高帝感叹说，刘公没有死啊。等到豫章王萧仪镇守江陵，刘慧任镇西外兵参军，因文艺受到礼遇。当时琅琊王王许任公曹，一力能自尽。萧仪对辽左说，我虽不能得到阴似陈蕃那样的人，但我的府中自有两位千里马。刘慧性格通达聪悟，出京任南康相，郡中有个人姓赖，他所住的地方叫会里，地名帖拜见刘慧，刘慧戏弄嘲笑他说，你有什么会而住在会里。此人应声回答，不知道孔丘有什么缺而住在阙里。刘慧默然不答，也没有生气的意思，感叹他言辞敏捷。后来历任中书郎，掌管诏告，奉敕命协助国子祭酒合印，撰修礼仪。永明末年，京城人士盛行作文章，和谈玄论议，都聚集到晋陵王萧子良的西邸，刘慧是后晋的领袖。当时张荣因言辞辩捷著称，周瑜更为亲历其米，而刘慧的言辞生采不够富丽，但很有风范法则。当时人谓之语说，三人共宅加清张，张南周北刘中央，意思是说刘慧处于二人之间。于父侯萧子响被诛杀后，豫章王萧仪想请求安葬他，召刘慧写表文陈述此事，刘慧片刻就写成。萧仪感叹说，祢衡凭什么超过这个，只用了八个字，提携居养，抚见成人。后来北魏使者到来，刘慧因辞变被敕命接待使者。事情完毕后，应当撰写辞令。刘慧对人说，不要说润色不容易，仅得到我的话语也难啊。隆昌年间，其兄刘圈因事将被诛杀，刘慧伏在宫阙前请求代替兄长去死，明帝辅政救了他，于是免死。明帝即位后任太子中庶子。安陆王萧宝智任襄州刺史，以刘慧为冠军长史、长沙内史，代行襄州事务。萧宝智的妃子是刘圈的女儿。萧宝智宠爱他的侍婢，刘慧把侍婢夺走，并将情况详细报告朝廷，萧宝智因此怨恨，与刘慧不和。刘慧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有至孝之性。扶桑期满，任晋安王征北长史、南东海太守，代行南徐州事务。等到梁武帝起兵，朝廷以刘慧为雍州刺史，刘慧坚决推辞不救。众人认为朝廷混乱，为他担心。刘慧最终不接受，于是改任张兴泰。转任刘慧为建安王车骑长史，代行辅国事务。 等到东昏侯被杀，城内派刘慧和国子博士范云等带着他的首级到石头城去见梁武帝，转任大司马从事中郎，去世。其子刘孝绰，刘孝绰字孝绰，本名冉，从小聪明，七岁能写文章。舅舅其中书郎王荣身为赏识精异，与他同车去拜访亲友，号称神童。王荣常说，天下文章如果没有我，当归于阿氏。阿氏是刘孝绰的小字。父亲刘慧在齐朝掌管诏告，刘孝绰当时14岁，刘慧常让他代为起草。父亲的朋友沈约、任访、范云等听说他的名声，驱车前往拜访。任访尤其赏识喜欢他。范云比刘慧大10多岁，他的儿子范孝才与刘孝绰年龄都在14、15岁。等到范云遇到刘孝绰，便申明兄弟之序，命范孝才拜见他。刘孝绰兼善草书隶书，自认为书法像父亲，于是变为别体。梁朝天监初年，从家中被征召任著作左郎、作归牧师，赠给任访。任访回报说，那个美丽的洛阳子投给我怀秋之作，岂能未见年老嗟叹之人突然加深老夫的托付。指使兼有褒贬，瑕疵专主及物，九折多美枕，不是回报是良药。他就是如此被名流看中，后来升任兼尚书水部郎，上奏启臣县。武帝亲笔写敕回答说，美景不可辨质，不灵也宜稍加学习。不久便正式任命。武帝因宴饮之机，命沈约、任访等研制赋诗，刘孝绰也被召见。曾在试验时于座中作诗7首，武帝阅读他的诗文，偏偏赞叹赏识，从此朝野对他改观，多次升迁至秘书丞。武帝对舍人周舍说，第一官应当知道任用第一人，所以让刘孝绰居此职，后任太子仆，掌管东宫管计。当时昭明太子好事爱文，刘孝绰与陈俊英云、吴俊陆坠、琅琊王云、彭城道洽等一同受到礼遇。太子见乐贤堂，便让人先画刘孝绰的像。太子的文章群才都想撰录，太子独让刘孝绰收集并作序。升任监廷尉卿。起初刘孝绰与道盖兄弟很亲密，道盖幼年丧父，住宅靠近僧寺，刘孝绰到道盖那里，正好看到黄色卧具，刘孝绰以为是僧人的东西，拍手而笑。道盖明白他的意思，挥拳打他，打得他受伤离去。又与道洽一同在东宫郊游，刘孝绰自认为才能优于道洽，常在宴座时嗤笑鄙薄道洽的文章，道洽身怀恨意。等到刘孝绰任廷尉，带妾进入廷尉衙门，他的母亲还留在私宅。道洽不久任御史中丞，派令史上奏弹劾他，说带年轻美女到华省，抛下老母于下宅。武帝为他隐瞒恶行，改书字为媚字。刘孝绰因此被免官。他的几个弟弟当时随藩王都在荆州、雍州，于是写信给他们论述与道洽不平的十件事，言辞都是控诉道士。又另外抄写一份封寄到东宫，昭明太子命烧掉，不打开看。刘孝绰免职后，武帝多次派仆夜徐勉宣旨慰问安抚他，每次朝宴常让他参加。等到武帝作吉田诗，又让徐勉先给刘孝绰看。当时奉诏作诗的有几十人，武帝认为刘孝绰的诗精工，即日启用他为西中郎乡东王咨议参军，升任黄门侍郎、尚书吏部郎。因收受他人一数卷，被赠送者控告，贬为信威临贺王长史。晚年忽忽不得志，后任秘书监。起初刘孝绰为母服丧，冬天喝冷水，因此得了冷痞，在大同五年于任上去世，享年59岁。刘孝绰从小有盛名，但平时义气，自负才气，多所欺凌轻慢，有不合意的极言诋毁。领军臧顿、大府卿沈僧季等都被当时重用，刘孝绰尤其轻视他们，常在朝会集会时处于公卿之间无话可说，反而呼叫仆役询问道路间的事，因此多得罪人，前后5次被免官。刘孝绰的辞藻被后晋所宗养，当时看中他的文章，每作一篇，早晨写成晚上就传遍，好事者都诵读传抄，流传到黄河以北，亭台院囿的驻跸无不提携，文集数十万字流行于当时。兄弟集群从子侄，当时有70人都能写文章，近古以来未曾有过。他的3个妹妹 一个嫁给琅琊王淑英，一个嫁给吴郡张胜，一个嫁给东海徐斐，都有才学。徐斐的妻子文章尤其清俊挺拔，就是所说的刘三娘。徐斐任晋安郡守去世，灵柩送回建业，妻子做祭文，言辞非常凄怆。徐斐的父亲徐勉本想做哀辞，看到这篇文便停笔不写。刘孝绰的儿子刘亮，字求信，小名春，从小好学，有文才，尤其熟悉近代故事，当时人号称皮里禁书，官至中书宣城王记事，被湘东王所友善。湘东王曾游江滨，感叹秋望之美。刘亮回答说，今日可谓弟子降于北渚。湘东王有眼病，认为是在讽刺自己，应声说，你是在说木苗苗以愁鱼吗？从此嫌恶他。孝绰的弟弟刘乾，字孝仪，幼年丧父，与各位兄弟互相勉励学习，都擅长写文章。孝绰曾经说，三比六诗，三指的是孝仪，六指的是孝威，被举荐为秀才，多次升迁，担任尚书殿中郎，奉命撰写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，文章非常宏大华丽。晋安王萧纲镇守襄阳时，任用他为安北公曹使，等到晋安王成为皇太子，仍不认为太子洗马，升迁为中舍人，出任阳县县令，很有政绩。后来担任中书郎，因公事被降职为安西咨议参军兼散骑常侍，出使北魏，回来后受任中书郎，多次升迁为尚书左丞，常兼御史中丞。在职期间弹劾纠察了很多案件，无所顾忌，当时人称赞他。出任临海太守，当时政令松弛，百姓多不遵守禁令。孝仪到任后，宣布条规制度，振奋精神，安抚百姓，境内安定，风俗大变。入朝升任都官尚书。太清元年，出任豫章内史。侯景进犯建业，孝仪派儿子刘立率领郡兵3000人，跟随前衡州刺史韦粲入京救援。等到攻城失守，孝仪被前溧阳太守庄铁逼迫，失去郡守职位，去世。孝仪为人宽厚，家中操行尤其纯笃。二哥孝雄早逝，孝仪侍奉寡嫂非常恭敬，家中大小事务必定先禀告决定，与妻子儿女早晚侍奉，从未失礼，当时人因此称赞他。有文集20卷流行于世。第五帝刘孝胜，官至尚书右丞兼散骑常侍，出使北魏，回来后任安西武陵王萧纪长史，蜀郡太守。萧纪在蜀地建号称帝，任命他为尚书仆射，跟随萧纪出峡口，兵败被俘，元帝饶恕了他，任命为司徒右长史。第六帝刘孝威，气度格调爽朗超逸，风度仪态俊秀出众，起初任安北晋安王法曹，后来任太子洗马、中舍人、庶子、律更令，并掌管祭事。大同年间有白雀聚集东宫，孝威进献颂文，文辞甚美。太清年间升任中庶子兼通事舍人，等到侯景作乱，跟随司州刺史柳仲礼到安陆，去世。第七帝刘孝先，官至武陵王主簿，与兄长孝胜一起跟随萧纪军队出峡口。兵败后，元帝任命他为黄门郎，升任侍中。刘瑱，字士温，是刘慧的弟弟。年少时有操行学业，文采，篆书隶书、绘画都被当时称道。当时有荥阳毛慧远擅长画马，刘瑱擅长画妇人，都属当时第一。刘瑱的妹妹是齐朝鄱阳王妃，夫妻感情深厚。鄱阳王被齐明帝杀害，王妃追思悲伤成了顽疾，医生无法治疗。有陈俊人殷倩擅长画人面相，与真人无异。刘瑱让殷倩画了鄱阳王的形象，并画了王平生所宠爱的姬妾一起照镜子的样子，仿佛将要同寝。刘瑱暗中让老妇拿给王妃看，王妃看了画像便唾弃，并骂道，难怪他早该死。于是恩爱之情立刻消歇，并也痊愈了。那个姬妾也被废弃受苦，于是把这幅画烧掉了。刘瑱在齐朝做官，历任尚书吏部郎、一星太守，比刘慧先去世。论曰，在太史年间，二英的去留选择不同，考察他们的开始和结局，各自凭借名节自立。孝祖轻敌而亡，大概是应当的。刘勉出征长期安抚，所到之处留下声誉，自身操守的节义， 以奔赴危难为志向，即使是古代的忠烈之士，又怎能超过他？刘圈智性过人，刘慧文词义理都能胜任。各位儿子各自擅长雕龙文采，在当时并驾齐驱，文采的兴盛大概难以继承吧。校辍归门之事尤其严重，可以说是人而无疑的人了。